的这个房契。可是我儿子不孝，他就把这个给了一个，比方说我的仇敌。那我怎么办？因为是我儿子给他的啊。如果是他来偷的，那我可以想办法去弄回来。可是我儿子给他，我给我儿子，我儿子给他，他是合法的，你懂不懂？他拿到那个是合法的。就这一方面来讲，其实不是说魔鬼合法，因为他得到这个方法仍然是在欺骗里面的。可是因为他拿到了，实际上碰到权柄的事，所以主耶稣的做法不是把魔鬼毁灭掉而已，他来亲自成为人的样子，进到那个最深的形象，进到那个试探里面，然后胜过魔鬼，最后他用自己的血，自己的生命付了代价，把这个救赎买赎回来。这个买赎回来不是因为他欠魔鬼，我们要弄清楚，虽然好像是因为在魔鬼手中，不是的，是为了满足神的公义。其实他付的赎价是付给谁的？付给神的，你知道不知道？他付给神的，因为他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为了要满足他的公义。那这个是关于救赎的真理，如果你听得迷迷糊糊的没有关系，我这不是我们的进度这个范围，所以我不要多讲了啊。无论怎么样，现在耶稣基督成全了救赎的工作，所以他不但能，而且他配，他能够展开那书卷，配解开那契印，所以天上就响起一个充满了赞美的欢乐的声音。然后提到这个这位羔羊，他所成全的救赎的工作带来什么结果呢？要叫我们从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中要买的人来归给神，叫他们成为国民。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这里也许应该翻译做什么？成为国度，或者成为神的君王哈、而且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是讲到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救赎要带给我们一件事，就是叫我们做祭司。就业只有少数人能做祭司，他们可以进到神面前。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祭司一样进到神面前，亲近他，还有侍奉他。我们又像君王一样可以在地上执掌王权，不是去辖制别人，是在生命中掌权，胜过魔鬼，活出神的形象、神的权柄，还有一个得胜的生活来，有王的去尊贵跟荣耀。所以这是大概这里的意思，讲到救赎。你看很有趣，当那个长老给约翰讲说不要怕，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那约翰一听，他从那个绝望里面就得到信心，他抬头起来当然是要看狮子嘛，对不对？可是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羔羊啊。这两节圣经很有趣哦，五章第五节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第六节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可他有的时候看起来就像羔羊，他有像羔羊也像狮子，这两个性情都在他身上。圣经里面充满了像这样看起来彼此矛盾的事情。狮子跟羔羊真的很不一样哦，如果有一头狮子在这里，你一定害怕。可是没有人会怕羔羊，从来没有听过羔羊伤害人呢，从来没有。可是在主身上，这两方面都是和谐的，都在他身上。羔羊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有人就不懂了，圣灵明明三位一体中的一位，怎么又变成是主耶稣的七角七眼呢？你读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三位一体，你对于父子圣灵三个位格，你一定要个别都把它弄清楚，因为这个是圣经里面三个位格都提到的。有的时候他们分得很清楚，你看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三个位格分别出现的，对不对？他在那边受洗，天上父神发出声音来，然后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对不对？那圣经很清楚区分这三位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来表达一个大概啊，就是父神设计救赎，他计划救赎，主耶稣就是圣子，他成全救赎，圣灵呢执行或者实现那个救赎，懂那意思吗？天父设计救赎，计划救赎，圣子主耶稣他成全救赎，圣灵他执行实现那个救赎。这是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提过，对不对？那 你有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些都弄清楚，但是有时候你必须再把它搅一搅，把它弄不清楚，这样就对了。因为圣经并不是每一个地方把它讲得这么清楚，像在这里他就没有把羔羊跟圣灵分得很清楚，他说圣灵好像羔羊的七角七眼一样。好，那通常在圣经里面角可能代表能力啊，因为那些有角的动物通常角就是他们能力的所在嘛，所以角常常代表能力，那眼当然可以很多方面的代表，看你要想到哪一方面。这是讲到神宝座前的神的七灵，其实就是圣灵。那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七灵可能要强调的是丰满的圣灵，而不是说有七位圣灵啊。这是启示录第五章这里的话啊，那就四活物、众长老还有许多天使，就大声的把荣耀归给主赞美。所以第五章跟第四章跟第五章都以赞美来结束的，一个是以创造颂赞神的创造，一个是颂赞基督的救赎，两个颂歌来做结束的啊。所以接下去就要揭开那七个印，这七印到底是什么呢？有的人认为它就是讲到整个教会历史，从约翰一直到今天教会历史进展的过程，先有这个，再有那个，再有第三印，再有第四印。可是我个人觉得有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在这里面每一印的内容差不多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可能有的，对不对？比方第五印讲到殉道人殉道者，那初代教会就有很多殉道的人，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不是按着时间这样秩序来编排的。我比较认为七印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怎么样整个要通行在地上，讲到七个方面，讲到七个方面。也许可以说第一印是在讲到一个开头，第七印是一个结局，那中间那些都是整个神旨意成全在地上的一个背景。那是什么意思呢？比方第一印提到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在圣经里面拿着弓也常常代表得胜的意思啊，拿着弓代表得胜的意思，并有冠冕赐给他，这个差不多每一句话都是在讲到得胜，所以后面说他变出来胜了又要胜。那关于这个白马，有的人把它解释为这是在讲魔鬼。为什么会这样解释呢？因为接下去的那些工作他们认为都是魔鬼的工作，饥荒啊、战争啊、瘟疫啊、有人殉道啊，像这些都是魔鬼的工作，所以他们认为第一印也是。那这个其实是假设的立场，认为这个应该都是一样的啊。那我个人比较不接受这样的看法，我觉得这是讲到我们的主跟他的福音得胜。所以你看启示录这种表号可以解释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大的区别，是完全天跟地的区别，对不对？或者讲到主，或者讲到撒旦啊。所以读启示录确实有一些地方不太容易啊。可是我这几次已经给大家讲到一些原则给你做参考，如果你同意我那些原则，你把那些原则抓住，你在解释像这一类的东西可能就比较有一个路线，知道怎么解释啊。无论怎么样，在这里我相信如果整个七印揭开来，那个书卷里面的是神的旨意要通行在地上，我想我们这样想不会太过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能够揭开来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羔羊的救赎，不是吗？那应该这个意思是，这个揭开来是表示借着基督的救赎，神怎么样做工在地上嘛，是不是？那当神做工在地上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福音要被传扬，要被尊为大，要得胜又得胜，是不是？所以神整个的他对整个的历史的看法，在神的看法里面最主要的一条路线是什么呢？他的福音跟他的教会，即使在有一些时代他的教会看起来很弱小，人很少，像初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一样，120个人在一个耶路撒冷古城的楼房上面能做什么事吗？可是不，神认为那个是当时宇宙最要紧的一件事，神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见有许许多的天使在那里为这些事效力，在那里就出现许多的神的作为，所以教会就扩大起来， 神福音就传开来，得胜又得胜，那就是神在做的。历世历代神一直这样做工，即使有一些时代看起来好像有点荒凉，教会好像有点低落，不，你不能这样看。你可能在某一些显明的场合看起来是这样，或在某一些区域看起来这样，可是定规在另外一个区域，或者在你没有注意到一个比较隐藏的光景里面，神的福音跟他自己仍然像骑着白马拿着弓带着冠冕，得胜又得胜，这样再往前去。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常常要抓住这些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像这样得胜者在往前。有的时候人多，像一个大复兴来到的时候，哇，很大的场面，也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群隐藏的得胜者。我个人相信这一件事在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断过，在主流派的教会里面有时候好像断掉，可是在一些隐藏的地方，在一些人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注意的角落，神的工作一直往前去，那个骑着白马的得胜又要得胜的继续的往前。所以我相信每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唱那一首诗歌，那一首美国内战的时候的战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你知道这首诗歌是美国1860年代美国为了黑奴内战的时候的战歌，你知道吧，北军的战歌。他们那里有一节说，我也愿舍己救人，有没有，我们中文这样翻，他意思本来说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也愿意舍弃生命来 set them free， 大概是这样，使他们得到自由。可是教会觉得这个用在属灵的征战上也很好用，所以100多年来许多人喜欢唱这首诗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我们在每一个时代都可以唱这样的诗歌，因为主的事工在往前。到了20世纪，你可以发现好像又是更往前去，这个世纪初的时候圣灵在各地大浇灌，更多的往前去。这个跟我们这里很有关系，因为是发源于加州的，一般说是发源于洛杉矶的哈，Azusa Street 1906年。可是旧金山湾区也有一点贡献，你知道什么贡献吗？知道不知道啊？1906年那个时候在加州很多地方特别南加州，我想北加州也是，好像圣灵的工作更多的凝聚，好像很多人更感觉到那个祷告的灵，所以更多人祷告，圣灵做工，开始有人被圣灵充满，开始有更多的人得救。就在神的工作这样好像要有一个突破的这个黎明的时候，消息传来，1906年大概4月5月的时候，旧金山有一个很大的地震。一般认为这大概是本世纪在人聚居的地方所发生过的最大的一个地震，8.9级，很可怕啊。台湾这一次7.3级，还是发生在比较山区，又是晚上，都已经死伤那么多人啊。你晓不晓得有一种算法，地震其实级数有各种不同算法了哈，可有一种算法是这样，每加一级你知道加几倍吗？10倍，不是一倍啊，加10倍。那一次把旧金山全部夷为变成废墟，后来从这个地方重建起来的城市，现在的城市完全重建起来了，他们所有都重新设计，只保留了原来一条街，你们知道不知道？ Market Street， 只有那一条街是保留，其他全部都重建。这个地震对整个神的国度是一个帮助，因着这个地震，人的心就更多的苏醒，所以神的圣灵就更多的浇灌。所以我很相信遇见这些事的时候，基督徒不要只是想到说这是对拜偶像的人审判，不要这样想。无论是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那是神正面的作为，整个启示录也在告诉我们这些事。就在这些发生各样的事情的中间，神的国度要往前去。我很相信接下去2、3、4、5、6亿就是在讲这个，当那个骑着白马胜了又要胜的，是在什么背景里面福音更多传扬呢？就在这许多的这些印陆续揭开来，那许多神各方面的作为，而且许多作为是看起来是负面的，可是那正是神的作为。你不要轻易的觉得都是负面的。我告诉你，像台湾这一次的地震，有没有一些人因此拜偶像会拜得更虔诚？会，一定会有人。那你不要因此觉得说哇好像好可惜哦，是往后面走，不见得。神的作为不是像你想的那样，那样的人他们虽然因为这样更虔诚， 有可能那是好事，他会拜得更虔诚，有可能因为因此他们更惧怕，对不对？一个人会更怕，其实对整个神的国度来讲是一件好事，很可能他们会更多预备好，在另外一个时机他们心就会打开来，而且有可能他们一旦信主就会更全心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够认识神的作为，我们看见神把弓往后拉，我们就赶快射出去，赶快射出去，为什么要往前去，你还在往后拉？可是你不能往后拉更多一点，你射出去就射不远，对不对？可是基督徒常常急吼吼的，教会有时候非常急的就把它射出去，哇，很快就射中头头底，射中头底，可是不远不深不久，那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应该让主来带领我们，不要超越主的作为，用自己的天然人的心思来想这些事情。所以我很相信在历世历代，如果你这样解释启示录的七印，你就会发现都很合乎历世历代我们发生的事情的神做工的样式，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相信第一印很可能是在讲到基督跟他的福音怎么样大有能力的往前，然后在那个往前里面整个世界的背景是什么呢？第二印提到战争，是不是？第三印提到什么？第三印提的大概是什么意思？饥荒，这个都是叫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平常的人遇见的各样的天灾人祸啊。第四印提到什么？事件是刀剑、饥荒、瘟疫跟野兽。你知道这四件事是旧约时代、旧约圣经那些先知们在讲到神的审判，或者是说神要预备人的心，要振兴人心所使用的工具，常常就是用这四样的工具，你知道吗？特别像以西结书十四章，在那里讲到神使用这些来临到全地上的人的时候，他要人起来，每一个人都要起来信靠主，而不是靠着他有哪一个亲戚，有哪一个父亲母亲是怎么样就可以跟着得救，是每一个人都要跟随主。在以西结书十四章，在那里就提到这四件事情：刀剑、饥荒、瘟疫跟什么野兽。我不知道这个时代，大概如果这个时代神大概比较不会提到野兽，可是在那个时代野兽可能是重要的，现在刚好相反，现在大家保护野兽保护的要命。那个时代无论在中国、在印度、在哪里，经常有人被老虎咬死，不是吗？所以那是一个野兽，有时候你会遇见野兽的那个时代，所以你要了解那是那个时代的背景里面所说的。对我们今天而言，也许要提到别的事情，但至少这里面的事情多半在整个历史上都必须有的，并不是很罕见的，对不对？战争、饥荒、瘟疫，像这些东西，而这些就是神用来执行他旨意的背景。20世纪，你不要看更古老的事情，20世纪大家比较熟，你就知道有这样的事。我刚刚提到有地震，你也知道20世纪地震越来越多，对吗？很多人想到这个，想到说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也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要紧的，你要想到的。你想到地震啊这些各样的灾难，你应该先更多的想到说，这个是主的机会，主要叫福音更多的传扬。因为主耶稣其实不是说你看到地震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没有啊，主讲的刚好相反，主说你不要因为这些事就惊慌，他说这些事都必须有的，但是末期还没有到，他说这些事是灾难的起头而已。那个灾难，马太福音24章主讲到地震啊、战争啊这些灾难，他说这是灾难的起头。那个灾难原文用的字眼是生产之难、惨难，所以主临到这些做什么事？叫教会有生产的能力，你知道吗？为了神的国能够往前去，你一定要抓住这个要点，你才知道起初讲了那么许多的灾难是在布景，是在讲到福音传扬的背景，不是在讲到说哦吓一吓你说，所以你要赶快得救，因为你如果得救就被提到天上，你就不会受这些灾难。不是的，启示录不是这样写的，他是在讲到神整个的救赎的工作，在福音在往前的时候，是在这个布景里面往前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你如果抓住这个要点，我相信你读圣经会更，读启示录会更能了解。你看二十世纪，我刚刚提到的，二十世纪刚开始的时候，整个的特别西方世界弥漫在一种非常乐天派的光景里面。当时这个世纪初，有一个美国有名的文学家叫做费兹杰罗，是吧？他写了《大亨小传》，还拍成电影，有没有？那就代表那个时代的那种欢乐的光景，觉得人在地上可以建立一个像天国一样。为什么？因为科技文明使得人类生活那样子的进步，所以整个生活变得那么富裕，那么舒适。也同时神学也因此走向自由神学，更多的19世纪自由神学更加的猖狂，人开始不再管什么神迹奇事，圣经变成只是一个道德的教科书而已。接下去发生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经济大萧条，经济大恐慌 The Great Depression 是吧？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人震醒过来，所以有许多的自由神学的思想的人被震醒过来，开始往另外一方面去，所以开始有新正统神学啊，就一些别的，那是主做工的法则，你懂我意思吗？人开始明白，不能信任人，人没有办法在地上建立天国，人的性是恶的，所以你光看二十世纪，你会有一点知道神的国度怎么样更往前去，常常是在这个布景里面。所以你试试看，如果你没有别的更好的解释的话，姑且试试看接受我这种解释，好不好？好，来思想这些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5分钟。